愿生命中的美好疗愈自己，
感动他人，
让我们用声音做笔记。大家好，我是阿旭，
我是舅乙。
哎，舅乙，之前介绍你看日本导演四之愈合拍的《海街日记》，你看完了吗？
看完啦，是部温馨感人的电影。既然你推荐，那你来介绍一下《海街日记》，让我们的朋友们也大概了解这部电影。
好哦，《海街日记》呢，是在讲有三个姐妹呢，她们生活在有一棵老梅树日本式的房子里，他们的父亲呢因为外遇跟妈妈吵架，然后就离开了。那妈妈呢也因为呢受不了这件事情呢，就离开了这个伤心的家，就留下他们三个姐妹和她的外婆一起生活。15年之后呢，他们就接到了父亲过世的消息，所以呢三个姐妹去参加了父亲的葬礼。那因为去参加了父亲的葬礼呢，就遇见了同父异母的妹妹，也就是他爸爸跟小三生的那个女儿啊。我们一般的人啊想说啊就遇到就遇到了，可是呢这三个姐妹啊居然邀请了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一起过来生活。当然这中间有一点必须要说明的，就是这一个小三也过世了，他们爸爸也过世了，也就是说这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其实在世界上唯一可以算亲人的有一点血缘关系的就是这三个同父异母的姐姐。故事呢就是在讲这三个姐妹邀了妹妹一起来生活以后的种种。
其实在电影中，虽然林是爸爸跟外遇对象生的小孩，但他们姐妹都因为担心他一个人在继母那里过得不会很好，所以才邀请他们同父异母的林搬去跟他们一起住。
对，
感觉姐姐们都很窝心跟贴心。
他们是去参加葬礼的时候才发现跟他一起生活的那个妈妈是爸爸的第三个老婆。好像有点复杂哈，观众应该听得懂。反正呢就是林的妈妈也过世了，林的爸爸也过世了。
其实这部电影是四之愈合导演拍的电影，他之前好像是拍纪录片开始的，所以他对于像一些日常观察中能够描绘出家庭关系啊、家庭问题啊，就算说在生活里面遇到很多的问题，但终究都会相信美好的瞬间。
对，
就像林遇到了姐姐们，跟姐姐们一起生活，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
四之愈合拍这个非常的出名，而且他的手法也都非常的漂亮，
对，很贴近人心啊。那你呢，有没有特别觉得感动、温馨、有感触的地方？
有啊，会推荐你看就是因为我看了这个电影哭了三次。
哭了三次，夸张了，我只有哭一次。你说你说，我听你说，我们大家来听听他哭了三次在哪里。
第一次就是当他们三个姐妹去参加葬礼之后呢，妹妹跑出来拿照片给他们要还他们嘛。
对，
那姐姐就问妹妹说这一个城市有什么地方是你喜欢去的。那个妹妹林呢就带他们到一个山上，那可以远眺远方的风景，
视野很好，
视野很好。对，在那里的时候呢，就是三姐哈也有跟二姐在聊天的时候就讲说林的继母就是他爸爸的第三任老婆叫做杨子。
杨子，
他说那个杨子跟妈妈好像哦。这中间当然有一点在葬礼当中有一个 跟大姐交手的情节啦，这个我们就不讲。但是姐姐就发现说，其实父亲过世的这一段时间，生病的这段时间，应该都是小妹浅野绫在照顾。
因为他在过程当中应该看就是杨子他的态度跟感觉， 就是觉得他可能去医院去一个十分钟放衣服人就走了
就
走了，
对，会是这样子的。当他跟这个小妹求证说啊，是不是都是你在照顾，浅野绫呢就默默低着头轻轻的 点个头。那三个姐姐呢纷纷就跟妹妹道谢，谢谢他
啊，不就谢谢哭点在哪里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
哭点是在我们如果是一个付出的人，我们并没有要得到什么回报，付出很多的人最主要的就是对方有发现你的付出而对你认真的感谢。所以当浅野绫在继母这个家里面他照顾父亲的时候，其实那个养子就是那个继母，对浅野绫来讲，对于小妹来讲，他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帮手而已啦，就觉得是你应该要做，你是我先生带来的女儿，那本来就是应该你要做的，他不会认为他的付出是多么的可贵。但是这个远道而来的姐姐呢却跟他道谢，压抑了那么久的这个心情呢就会突然间爆发出来，因为呢终于有人看到了他的努力，他的付出，真的有人了解他，所以
因为他默默做那么久。
对，如果是一个常常付出的人，当有人发现了哎，你居然是付出了这么多，跟你道谢或跟你说了一些什么，你一定是会非常的感动的。我是有这个感觉，所以才会也很感动。第二点呢，就是当这个姐姐邀小妹浅野绫一起来住的这一段，这个在电影里面也是一个高潮啦。当然也是一个
蛮感动的。
对，当然也是一个故事的起点。这是也没想到的，因为先前只是道谢而已嘛。后来他为什么要他们来住会感动，是因为呢姐姐们可能也发现他在这里大概也不好过，因为他没有亲人，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的亲人，那个养子是他的继母，他爸爸也不在，也没有兄弟姐妹，他在这里呢变成对于养子来讲应该就是一个负担啊。大姐二姐三姐体会到妹妹在这里的困境，虽然刚刚认识，但是呢感同身受的，因为他们小时候也没有父母亲嘛，只有奶奶而已啊，所以感同身受的就邀他来，跟他讲说你来我们这里住，我们三个都有工作养得起你，那一种内在的意涵就会让人家非常感动，说啊这么贴心。
我感动，可是我不懂你的哭点在哪一幕，我想知道是哪一幕让你想哭。
哪一幕就是他开始的时候不是讲说啊，你来跟我们一起住，然后妹妹不是说可是一般人都会可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没关系
你
回去
想
一 想，当车子快要开了 门要关的时候，他赶快往前走一步说我要去，那一点就很有感。接下来就是火车开始启动了，然后妹妹就跟在后面跑啊
跑
啊，对，跟他们挥手说再见，那一段很感动。然后第三个哭点呢，我哭的部分就是因为大家越来越熟了嘛，大姐就拉着妹妹浅野绫到他们家的山上，在山崖上大喊，然后她跟妹妹讲说她都用这样来发泄她的情绪。
记得唐有讲到说那个是她大姐之前会跟爸爸去的地方，
对，就跟故事一开始妹妹带三个姐姐到山上去
也是一样，那个浅野绫他跟爸爸也常常去那个地方，
对对，大姐带着浅野绫到那个山上去，就在那边大喊，开始的时候浅野绫也不好意思喊，
他很羞涩啊，他不敢喊啊，
后来在大姐的鼓励下也喊了，最后喊着开心呢，大姐就喊爸爸是笨蛋，就很得意很开心的看着妹妹， 结果
两秒，
钱叶琳就喊妈妈是笨蛋。哇，这一点
那一刻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的哭点也在这里。
两个人都好贴心哦，那个妹妹
个对望我都觉得、哦、
对啊，然后姐姐那表情啊，就是那种心疼的表情、
嗯、
原来是很开心对不对，听着妹妹喊了之后那个脸的表情就变得很心疼这样子。
其实两个姐妹其实都很在意对方的心情，
对，非常在意对方心情，非常体贴对方、
嗯、
妹妹就讲说我想要继续留在这里、
嗯、
她不希望因为妈妈的关系让姐姐们难堪啊，或者是不舒服，所以妹妹呢就喊说妈妈是笨蛋，让他们也觉得说其实她妈妈是不好的。可是事实上小孩子应该都很想妈妈，妈妈怎么会不好？
诶，我记得里面那一段大姐就跟她讲说可以说说妈妈的事，因为在他们相处的过程当中钱叶琳她不太敢讲妈妈的事，因为妈妈是破坏他们家庭的小三嘛，就是第三者。
对，
所以其实他不太敢讲妈妈的事，他一直压抑着。姐姐其实也看出来了，
嗯。
最后他跟妹妹说：“你可以说说妈妈的事。”
对，
他们相拥而泣，
对，相拥而泣。然后姐姐说：“你可以永远都待在这里。”
对，那好感动，
对，好感动，哎，好感动，好感动、
嗯。
那你在电影中？你有学到什么啊？
在电影中我觉得也是在告诉我们人没有十全十美，他们在说爸爸没用，但或许是个体贴的人，因为他留下了像钱叶琳这么好的一个妹妹。
嗯，
那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中，你只要找到一个我们可以互相前进互相进步，
你说的没错、欸、互相
的人在一起，
他们说爸爸是温柔的人、
啊、
然后留下了这么一个女儿。
对，
开始的时候我不是很懂、欸
嗯、
刚刚讲我就有一点了解、
嗯、
孩子是这样子，孩子呢其实都是模仿父母亲的、
嗯、
这个女儿啊，这个钱叶琳呢就是爸爸的一个缩影。其实爸爸是一个贴心的人，钱叶琳也会是一个贴心的人
啊。我记得在电影中啊，他前面其实有讲到说、
嗯、
最刚开始的时候是参加爸爸的丧礼的时候、
嗯、
那时候他们在讨论说爸爸是个没用的人，他只会同情女人、
嗯、
因为同情女人而后来可能因为同情的关系、
嗯、
喜欢上对方。不可否认的是、
嗯、
他能够教育像钱叶琳变成一个能够体贴
为别人着想的人，
对，为别人着想的人、
嗯、
我相信他也是一个好爸爸。
对、嗯、
那你呢在这电影里面你学到什么？
在这个电影里面呢，我学到了温柔体贴的人如何得到幸福，也就是像大姐、
嗯、
她是一个温柔体贴的人，她后来怎么样得到了幸福。
嗯，
怎么样得到幸福你知道吗？就是要找到一个来自天堂的人。
来自天堂？你问到我懵了你知道吗、天堂的人怎么说？
这是我之前看到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天主教徒或基督徒一生当中做了许多的好事善事、
嗯、
当他要过世的时候天使来带他、
嗯、
然后天使就问他说你还有什么心愿想要达成？他就跟天使讲说我一直听说有天堂跟地狱，我想要去看一下到底天堂跟地狱有什么差别。
还有可以参观的是不是？
嗯，对。然后天使就讲说你一生行善无数，所以呢我先带你去地狱看好了，反正你要上天堂。就带他去地狱看，到地狱看的时候、
嗯、
哇，有一个很大的圆桌，上面摆满了丰盛的菜肴哦，
那么多东西可以吃啊。
对，过一下子呢就有很多那个瘦巴巴啊愁容满面的人就进来要吃饭。
可是问题是不是说有很多东西可以吃为什么瘦巴巴、啊、
对，因为他们拿的筷子都很长，桌子很大嘛，筷子要长才能夹到远方的菜啊、
嗯、
可是因为筷子太长了，所以他夹到菜之后塞不到自己的嘴巴里、
哦、 卡住了，
对，
太长了，太长了，
太长，因为手只有这样而已啊，筷子如果太长伸不进来啊，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
反正就想尽办法用丢的啊，用怎么样啊，反正
还是吃不到，
还是吃不到、
哦、难怪瘦巴巴。
对，后来呢，这个大善人去天堂参观的时候、嗯、他一看，诶，也是一样啊，好大的桌子哦，一个大圆桌，然后上面摆满了菜肴。过一会儿呢，一群白白胖胖的有说有笑的人就来吃饭了。
差这么多，天堂白白胖胖、啊、地狱瘦巴巴。
对啊，
啊，可是东西是一样是不是？
一样一样一样，我猜是中央厨房。
好，中央厨房
上下送的是一样的好，他们也一样拿着很长的筷子、嗯、不就跟地狱一样没办法吃吗？
所以确定是一样长吗？
一样长，一样长，但是呢他们的做法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啊？
天堂的人呢会夹着菜喂对方吃。
聪明，难怪白白胖胖，就是懂得为别人着想，你吃不到没关系，我喂你吃。
对，然后别人也会喂他吃、
哦、
对，所以我说找到那个来自天堂的人呢，就是找到一个呢能够贴心的为你着想的人、
哦
啊、我故意这样讲、哦、来自天堂的人。
原来是这样。
那我们怎么找到来自天堂的人呢？首先你一定要成为一个来自天堂的人，也就是呢
要为别人着想。
对，我们要先学会为别人着想。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们如果学会为别人着想，当别人为我着想的时候，你会立刻发现到，不是专注在自己的身上，你会立刻发现到，哎，那一个人对我蛮好的、
嗯、
有在为我着想，有体贴我的心情，对，
感受得到。
所以呢，我就在看电影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哦，嗯、因为电影里面哈、哦，大姐香田信，
嗯，
她有交了一个医生男友，对不对？
哦，对。
电影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也发现那个医生男友其实是蛮自私的，
嗯，
可是那个医生男友并没有对她不好哦。前面他有演，
哦
嗯、
其实我从头到尾。我觉得他好像只有想到自己耶。我看起来我觉得他们好像已经交往很久了，
嗯，
但是他有老婆的人、嗯、他也说他会离婚、嗯、但是其实一直都没有离婚。
对，
就连他要去美国之前邀他去邀大姐去美国，
嗯哼
那时候他还在讲说我会跟我老婆离婚。
对，可是在之前那个三个姐妹要去父亲的葬礼的时候，姐姐正好值夜班嘛、
哦、
没办法去嘛，所以要二姐跟三姐去。在葬礼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大姐就突然出现了。后来故事有交代，事实上就是这个医生男友
载
她
去，
而且是她劝她去的、嗯、所以感觉上她应该也有为大姐付出一些什么啦、
嗯、
可是明明这个是有付出，为什么我们并不觉得他是来自天堂的人？我觉得这中间有一点耐人寻味、
嗯
啊、所以呢后来我就归纳出了三点，你怎么找到一个来自天堂的人呢、哦、第一点呢，就是不需要你提出，他就愿意为双方的更好而改变自己、哦、他自动自发的改变自己、
嗯、
像这一个香田信，就大姐的男友，他如果是我讲的这个第一点呢，他可能会想说他想要跟这个大姐在一起。那他了解大姐，其实他有三个妹妹，他们现在一起生活，他可能需要照顾三个妹妹，所以呢他不会跟他说你跟我去美国，
嗯，
他可能会先问他说你去美国的话，那你妹妹怎么办？
她应该要先考虑到她的家人的部分，
对，而不是只想着她自己。然后她甚至可以，因为她想要跟香田信在一起，她、嗯、觉得去美国这个机会她不要了。
嗯，而且我觉得他们感觉也相处很久啊，也就是说，嗯、大姐对于几个妹妹其实有一定的责任心。
对，
他其实放不下这些妹妹，
对，
但是他没有想到，
他没有想到，他大部分都在想他自己。像第二点就很明确，你不愿意改变，他还愿意包容等待，当然这是有限度的。这个就发生在当大姐香田信跟那个男友呢在家里吃饭的时候，那个医生有讲到说啊几月几号，然后大姐就接着说哦我知道我记得、哦、
他
们要一起去
一
个夜间水族馆、
哦、对, 对, 对, 对，
他们相约去夜间水族馆，然后呢那个医生说哦不是，是那一天呢我们原来要去水族馆，可是他的男友说他要去看他岳母、嗯、因为他岳母说他身体不舒服、嗯、应该要再去看看。这个时候香田信就说哦没关系，去看岳母是重要的、嗯、那个男友并没有改变他为香田信着想、
嗯、
但是香田信呢就是大姐呢他还愿意包容愿意等待。
这样其实我觉得他男友只是把他当成一个陪伴的对象、欸、
对，不是真的关怀他、
嗯
啊、当然这一点呢也不是无限制的啦，比如说大姐香田信愿意包容他是因为他认为他了解这位医生、
嗯、
他了解他其实是有困难的，所以呢他愿意体贴他包容他，可是这个不是无限的，我们再一次讲，是因为他了解他，他愿意等、
嗯、
但是呢一而再再而三的时候就会发现是没有诚意、
嗯、
然后第三点呢，当发现你的改变他会感到喜悦而感动，
就是你发现他是对你好的，慢慢我们从中间就是观察发现对方是对为我们着想的。
对，这一点呢体现在电影里面哪里呢，大姐的男朋友跟她说、
嗯、
我想要去美国你跟我一起去、
嗯、
然后她不就回到家里了吗，
对、啊、
然后就跟二姐跟三姐讨论这个事情、
嗯、
然后二姐就非常反对，她说她根本不会跟，她是在讲她男朋友根本
不
会跟老婆
离
婚的啦，
那些全部都是借口、啊、
都是借口啊、嗯、等等的讲讲讲、
嗯、
好，然后呢那个大姐说你们根本不了解她，然后就生气了，没有到楼上去了。后来呢二姐上去跟大姐道歉，跟大姐说啊，其实我们都已经长大了啊，小妹浅野绫呢我们也都能够照顾啊，你放心啊，你可以放心的去。你看哦这中间的改变，二姐原来是反对大姐去的，可是为什么后来她变成这样讲，这中间有一个转折，就是其实二姐这样讲的时候有一点自私的，好像要把大姐留在身边、
嗯、
不要让她去美国、
嗯、
让她继续照顾这个家，但是她体现出来是说那个男人其实是在骗你的、
嗯、
可能也是一个事实也可能不是一个事实啊，好，因为他们确实没有见过面嘛，
他跟他不熟、啊、
哎，不熟，所以呢二姐反省了之后他做的改变是说其实大姐你可以去，我们
我记得他们还有开算家庭会议吗，
对、啊、
三个姐妹
三个姐妹还
对，
然后二姐还喝了酒才敢上去说这一段话，
对, 对，很可爱
大姐就发现他们姐妹的改变，
他们都是为对方好啊，
开头的时候是为了对方好说那个男人在骗你，后来又为了对方好说我支持你去，
嗯，
大姐最后的选择是没有跟男朋友去美国、
嗯、
她拒绝了他回来跟姐妹们在一起、嗯、她发觉了姐妹们的进步啊，她发觉二姐的改变了、
嗯、
她也很感动的发现，所以二姐也很感动，这中间就是我讲的第三点，发现你的改变她会感到喜悦和感动，而接着就会有改变、
嗯、
所以大姐呢也因为妹妹们的体贴变得更有智慧了，
嗯，
她愿意跟真正温柔体贴的姐妹们在一起，她们就真的获得了幸福。
嗯，
我刚才都是用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对不对，反过来你是不是也这样来对待她，
嗯，
就是我刚才讲的，你要找到一个 对你温柔体贴，来自天堂的人。
那你是不是也一样这样子对待别人？
对，你是不是也是一个来自天堂的人？这是我从这个电影里面学到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很棒。
对啊，很感动的一个电影，
真的很感动。
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把这个感动分享给大家。
嗯，
大家有兴趣呢，也可以去看看这个电影，看看温柔体贴的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对，找到自己的幸福，找到温柔体贴来自天堂的那个人。
是的。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分享到这边哦，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